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我哋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5千赫，41米。而家系7月1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嘅10点。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当局释放刘霞表示欢迎。刘霞已经在德国时间的星期二下午5点抵达德国首都柏林。
因为他第一他的身体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是想让他先休整一下，而且稍微看一看这个局势。
据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琦对美国之音说，德国外交部主导了整个过程，而德国方面希望在刘霞初初抵达德国的这段日子里面尽量保护他。详情请留意阵间嘅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嘅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征税范围加码2000亿美元，中国方面话感到震惊。北约峰会星期三喺对抗嘅气氛当中召开，美国总统川普将矛头指向德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释放已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表示欢迎，并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良心犯。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二说，中国当局解除了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软禁，允许他按照他长期的意愿离开中国。美国对这个消息表达欢迎。这位官员还说，美国继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良心犯，尊重人权和所有个人的基本自由。刘霞在7月10日星期二离开中国之后，现在已经抵达德国柏林。中国外交部说，年57岁的刘霞因健康原因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下午回应这件事的时候表示，刘霞已经按照她的本人意愿前往德国接受治疗。她还说这个不是外交性质的。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消息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传出。李克强星期一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传媒援引熟悉西方外交的消息来源说，双方在会晤中提到了刘霞，李克强当时承诺会很快让他保外就医。还有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曾经在2月对刘霞表示他可能很快会被获释。刘霞经历多年的软禁生活，罹患抑郁症，他的朋友去年说他需要服药才能够在晚上睡觉。美国政府兑现了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发出的警告，星期二晚间宣布移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入口中国产品征收10%的关税清单。这些清单列出了6000多项产品类别，包括海鲜、水果、蔬菜、棉纱、羊毛、雨衣和棒球手套等民生以及普通的消费品。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对美国以加速升级的方法公布征税清单行为感到震惊，说美国失去理性，不得人心。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公布清单时发表一份声明说，由于中国较早前的报复性措施以及未能够修改它的政策，川普总统下令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上述征税行动。上个礼拜，川普宣布针对340亿美元入口中国产品征收25%关税的时候，警告话，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会启动目前暂缓的对2000亿美元入口中国商品的征税。北约峰会星期三在对抗的气氛中召开，美国总统川普将矛头指向德国，指责这个北约盟国最大和最富有的成员是俄罗斯的俘虏。在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早餐会谈中，川普尖锐批评德国允许俄罗斯能源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建造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从德国海底穿过。川普称德国为此每年要向俄罗斯支付几十亿美元。川普的对北约的集体防御原则提出了质疑，指出当某个国家从我们防御国家获得能源，我们还怎能够在一起呢？ 呢一位美国领导人话，德国废弃咗佢哋嘅煤电厂，废弃咗佢哋嘅核电厂，从俄罗斯获得咁大量嘅石油同埋天然气，我认为北约必须对此进行审查。而较早前，川普喺启程出席北约领导人会议嘅时候，系咁样讲噶。
Well, we do have a lot of allies, but we cannot be taken advantage of. We're being taken advantage of by the European Union.
川普话：当然我哋有好多盟友，但我哋唔能够被利用。欧盟一直占我哋美国嘅便宜。美国去年喺贸易上损失1510亿美元。此外，美国仲支付咗至少70%嘅北约经费。坦白啲讲，咁样对佢哋嘅帮助仲要大大。远大过我哋自己，所以我哋拭目以待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喺布鲁塞尔访问，计划喺北约国家首脑会议嘅周边举行会谈，要令到盟友放心，伊朗唔会成功破坏国际原油供应。星期二较早时候，佢喺阿拉伯联合大国工会官员话，美国决心让伊朗领导人明白佢嘅不良行为唔会有好嘅回报。上个礼拜，伊朗总统鲁哈尼威胁话，如果美国坚持要求各国停止购买石油，伊朗会阻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国际石油供应。在七月底之前，川普当局预计会朝住又一项嘅移民政策转变迈出一步。这个转变可能会禁止千百万名外国人进入美国。已经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如果享受紧包括儿童医保在内的一些公共福利的话，将会被驱逐出境。美国总统川普赦免了两名俄勒冈州的牧场主，他们因被控纵火而被判处5年监禁。这件事在2016年激起了对联邦财产的武装占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我们在 YouTube 网站的账户名称新改变成为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人权团体认为有足够的国际压力能够迫使中国当局让步。我们会报道留下离开中国抵达德国的情况，同埋我们会报道在美俄高峰会议之前，美国国内对涉俄调查的反响出现两极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总统持续批评北约盟国，又认为与普京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峰会，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同时，川普总统继续批评北约盟国，并且说与俄罗斯还有中国要打好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空军一号在比利时时间晚上9:03在布鲁塞尔的梅尔斯帕克军事基地降落。昨日正好是比利时和法国的比赛，降落前空军一号上亦都播放了两队的比赛，法国1-0胜比利时。已经抵达布鲁塞尔的白宫记者则在当地酒吧当中拍下因起法国球迷和沮丧比利时球迷的对比。出面接机的官员包括比利时外交礼宾司长冯斯华古斯唐、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吉德韦兹等等。出发前，川普总统在白宫面对记者时再度批评北约盟国。川普说，当然美国有很多盟友，但是美国不能够被利用。欧盟一直在这里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去年在贸易上损失了151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支付了至少70%的北约经费。坦诚地说，这个对他们的帮助要远远大于美国自己，所以大家拭目以待。这一次欧洲行最关注的就是最后在芬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对一单独见面。川普总统星期二早上在白宫说，他会参加北约峰会，他会拜访英国，现在那里有一些混乱，然后他会和普京会晤。老实说，见普京可能是所有行程当中最容易的一个，谁会想得到。不过英国真的，他们有很多事需要处理。而川普和普京两个人的关系究竟是友是敌，川普则表示他现在真的不知道， 就佢睇嚟系个竞争者，一个竞争者。佢想同俄罗斯打好关系，同中国打好关系，同其他嘅国家打好关系，系一件好事，唔系件坏事。川普多年嚟讲咗好多次，所以大家走住睇，佢将会同普京会晤，大家再睇睇会面情况点样。呢一次欧洲之行，除咗喺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首脑会议、访问英国，并喺芬兰会见普京之外，川普总统亦将前往苏格兰，嗰度系川普母亲玛丽安·川普嘅出生地。佢喺1930年移民到美国。川普喺芬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对一嘅单独会面，并共进晚餐之后，将喺16号返回华盛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川普总统今个月稍后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喺克尔辛基会面。白宫方面表示，川普会利用呢个会面令到俄罗斯为佢嘅恶劣活动负责。咁当中就包括干涉2016年嘅美国大选。美国特别检察官目前仍然调查莫斯科干涉美国选举，以及同川普竞选团队共谋嘅可能性。美国国内对今次嘅调查嘅反应亦呈现咗两极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在白宫的报道。
涉俄调查集聚了一部政治经略大片的所有因素，一位有争议的总统和一位神秘的特别检察官。这个是川普上任后美国最大的一场真人表演。
I think we have only seen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n that。
明尼苏达州居民卡罗尔·培根说，他想大家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Seems like they're hiding something.Because Putin doesn't get blamed for anything.
佛罗拉多州居民迈克尔·哈里斯话：，对佢个人嚟讲，佢觉得佢哋系隐藏咗一啲嘢。如果唔系，点解冇人批评普京？2017年1月，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插手2016年嘅竞选，并帮助川普。2017年5月，穆勒被任命特别检察官，领导一场特别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俄罗斯同川普竞选团队是否有勾结。涉俄调查成为一个有争议性嘅话题。正如可以预料嘅咁样，民众对调查嘅睇法基本以党派划线。共和党人绝大多数认为呢一次调查系由于政治动机。川普则将他叫做政治迫害，他的支持者亦纷纷同意。马里兰州居民克里斯·麦克林说，他觉得参与调查的媒体和奥巴马政府留下来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注意力。纽约市居民丹·斯摩拉水克说，他不想再看他们调查，他们有这么多机会展示调查结果，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民主基金选民研究组织6月公布的报告显示，虽然大多数川普支持者觉得调查很不公平，但是最近一半的美国民众认为调查是公平的。民主基金会选民研究组织的罗伯特·格里芬说，
People generally think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fair.They think the charges, if proven true, are very serious.
格里芬说，民众总体上觉得调查是公平，他们觉得如果调查组的一些被指控证明是真实，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们还觉得总统对调查任何程度的参与都是不适合，包括行使特赦权或者撤换穆勒。无论公平与否，共和党议员都已经不耐烦了。共和党参议员特雷高迪说，如果你有川普竞选团队任何人不良行为的任何证据，将他交给陪审团；如果你有总统不端行为的证据，就将他呈现给美国人民。美俄领导人计划于7月16号在芬兰的克尔辛基见面。白宫表示，川普会利用这次峰会使普京为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等行为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从白宫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咁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嘅遗孀刘霞喺德国时间嘅星期二下午五点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之前佢喺中国经历咗八年嘅软禁生活，咁呢个礼拜五咧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嘅纪念。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流亡德国嘅中国记者、政治意见人士苏宇彤系响柏林机场等候迎接刘霞嘅人群当中嘅一个人。佢话俾美国之音知，飞机停稳之后，刘霞未有从出口出嚟，德国政府就派咗两部车到飞机旁边，直接将佢接走。现场嘅几十家媒体未有睇到刘霞本人。苏宇彤表示，但系佢哋登到机场嘅观景台，响出口嘅上方等佢，睇到佢同随行人员被迅速咁送上车，几分钟之后就开走咗。佢仲话，亦都有三四家嘅媒体冇想到有咁嘅情况，预先响观景台上边架起咗摄影机。苏宇彤当日就系留下获得自由一事，联系德国政府嘅前人权专员勒宁，佢话。人权一直是德国政府坚持的核心价值，感谢默克尔政府给予刘霞带来转机。勒宁仲表示，刘霞作为一个合法公民以及私人，他的离境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事情，中国政府应该尊重所有人的自由。在柏林以西500多公里外的科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从前一日的晚上就开始陆续接到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讯息，起初他还将信将疑，直到早上的六点，香港方面传来的消息才终于确定刘霞已经是在飞机上边。廖天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真是非常之高兴，刘晓波没办法是活住出来，如果连刘霞也都不能够救的话，有时他们真是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一切都到底有什么的意义。廖天琦说，刘霞是在德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之下，一路从北京到柏林，德国外交部主导了整个的过程。他说，德方是希望在刘霞初抵德国的这段日子里面尽量是保护他，让他和外界特别是媒体基本上是处于隔离的状态。
因为他第一，他的身体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是想让他先休整一下，而且
廖天琦表示，因为刘霞的身体状况并不是那么好，想先令他是休整一下，不要太过多的露面，德国外交部给予他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他不会跟公众在这些私人朋友或者是一些基金会安排的地方住。廖天琦认为，刘霞的离开是一场政治交易，因为中国政府现时内外交困，想和德国搞好关系，想将刘霞作为一份大礼送给德国。柏林向南的400多公里外的纽伦堡，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费良勇亦都系响星期二一早就获知刘霞离开中国。费良勇话，刘霞本人仲系想带佢嘅弟弟出嚟，但系中国政府拒绝，为呢个事情拖延咗好长嘅时间。本来佢就应该可以早啲去出嚟。
因为我想的话，共产党是把他的弟弟放在国内，做人质，实际上就是。
费良勇表示，佢就系相信共产党系将刘霞嘅弟弟放响国内，实际上系做一个人质，警告刘霞，你唔能够响外面系多讲说话。费良勇认为，刘霞离开前应该是向当局做了一些承诺。
这个呢，共产党一定会这么做的。其实，这个包括方励之出来的话，
这个共产党一定会是这样做。包括当时方励之出来都是做了承诺，包括不能够讲政府的坏话。至于他们出来以后到了自由的地方，要怎样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费良勇仲话，佢自然希望刘霞能够继续系继承刘晓波嘅位置，继续参与一啲民主人权嘅工作。但系刘霞本人嘅性格并唔系咁刚烈，至于到咗自由嘅环境里边，佢会点样做，现时就不得而知。廖天琦则系表示，刘霞未来做啲咩嘢由佢自己系决定。不过从佢对刘霞嘅了解判断，未来刘霞可能会更多咁专注于佢热爱嘅写作以及摄影，唔会过多介入政治。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活动家。
廖天琦表示，他相信大家应该明白，刘霞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亦都不是活动家。刘霞是被推上这样的一个位置，不得不面对公众。但从刘霞的个性来讲，刘霞是绝对不会愿意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廖天琦和费良勇未来几日内都将会前往柏林出席这个星期五在当地举办的刘晓波一周年忌日追思活动，目前还是不知道刘霞能否出席。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微博上，星期二刘霞的名字再度成为热搜的敏感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刘霞获得自由之后，好多长期为佢声援嘅国际人权组织迅速作出咗反应。咁系对呢一个最近进展咧系表示欢迎嘅时候，佢哋亦认为国际社会嘅压力可以令到中国政府让步。咁而家必须要继续施压，使到刘霞喺中国国内嘅家人避免继续成为中国政府嘅人质。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李查森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刘霞获得释放表明如果有关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北京是会退让的，现在仍然需要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免当局骚扰刘霞在中国的家人。多年来为刘霞的自由作出了很多努力的作家、艺术家、人权团体美国不会表示，刘霞最终获得自由证明了为受打压人士的集体发声的力量。声明赞扬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他的政府在促成刘霞获得自由方面上发挥的作用，并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刘霞的弟弟刘辉亦都能够自由旅行，呼吁释放所有中国的政治犯。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欢迎刘霞获释的同时，敦促国际社会不要忘记中国当局在刘霞长达八年软禁期间给他带来的痛苦，亦都不要忘记还有50多名自由捍卫者仍被在中国的监狱中挣扎。记者无国界组织将于7月13日刘晓波去世一周年时，和刘晓波之友团结一起在台北为刘晓波的雕像揭幕。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感谢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川普和国际社会的其他人士为促成刘霞获得自由而做出的努力。声明说，刘霞虽然获释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完成，刘霞的弟弟刘辉还在中国，他不能够离开中国与刘霞团聚，刘霞就仍然是中国政府的人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的声明说，这个真是好消息，刘霞终于重获自由。在刘晓波近一年前毫无尊严的毅然离世后，中国政府对他的迫害和非法拘禁终于结束。声明说，现在中国政府必须停止骚扰刘霞仍然在中国的家人，若中国当局利用刘霞的亲属对他施压，阻止他在今后发表言论，那绝对是个最冷酷的行径。人权组织现在自由的执行主任发表声明，他说中国政府过去加诸于刘霞的悲剧是可耻的。他说，他们感到宽慰的是，刘霞在被扣押为人质多年后现在安全了。晓波座谈会在推特上声明说，他们留意到刘霞的弟弟刘辉此前因所谓诈骗被判刑11年，用以胁迫刘霞在刘晓波的事上噤声，目前需保外就医，然而他的刑期仍可能随时被执行。他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研究刘辉，以解刘霞后顾之忧，让刘霞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
中国武汉中院以所谓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而之前他因为政治原因已经坐了23年监。人权团体话，同获得自由的刘霞比较，中国仲有好多无名的异议人士，他们的命运需要加大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2018年7月11日星期三上午9点，秦永敏案宣判在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武汉中院网站下午刊出的新闻稿说，法院认定秦永敏触犯颠覆国家的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报道说，秦永敏的代表律师未有任何回应。秦永敏，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组党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逮捕、拘禁39次，坐监23年。2015年初，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捉，被控涉嫌煽颠罪。2016年6月17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今日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有人权团体话，秦永敏肯定会提出上诉。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话：
我们当然是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是只不过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就被判了那么重啊，都是13年。然后
潘家伟话：当然他哋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只是单纯行使言论自由就判咗咁重，13年。特别是琴日睇到咗楼下嘅事情，觉得有一啲希望，但系今日睇到秦永敏被判咁重。因此特别需要大家继续关注那些没那么著名的维权人士，相比之下他们的情况更值得大家予以关注，而且也更需要国际的关注。祝圣武律师网上留言说，默克尔为了一个楼下送给中国几百亿欧元投资，这一笔钱够养活几十万打手，造成数以百计人权灾难，看到秦永敏累计坐监41年，创造人类历史纪录，默克尔是不是正在同刽子手举杯庆祝这个丰功伟绩？记者拨通秦永敏的一位亲属的电话，得知秦永敏获判13年的初步消息后，对方只是表示没什么可讲的。不过另一位亲属则这么说：
是谁呀？谁呀？他四年够长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了啥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政治犯。
哎呀，他一个
这位亲属说13年不短，时间够长的。他也不知道秦永敏到底犯了什么罪。记者问：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政治犯？哎，他一个70岁的人会颠覆什么政权？他又没有参与政权，没有一兵一卒，怎样颠覆政权？政权就是这样能够被颠覆吗？一个人能够颠覆政权吗？7月11日上午，就在武汉中院开庭宣判进行过程中，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声明，指明对这一次审判的立场。声明说，秦永敏主张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等言论，完全属于中国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与1949年以前，当年中共在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宣扬的政治主张，内涵完全吻合一致。这个就是不打内战、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实行普选。声明还说，秦永敏的政治主张还符合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既然这样，秦永敏何罪之有？另外，秦永敏的另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7月9日网上发文，披露自己曾被官方强迫参加这一次庭审的过程。刘正清表示，他拒绝这次出庭，并展述了不参加演戏的理由。在此之前，秦永敏的另一位辩护律师论其女7月9日披露，有关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号秦永敏案专判开庭。论其女表示，只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将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很快对方打电话，而且语气不容商量，并且说不去后果自负。同时新华社7月6号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英文版电子书于7月6号 将在四家数字交易平台上线，面向全球发布。该书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快速、便捷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被控盗窃苹果商业机密中国小鹏汽车的一名新雇员在离开美国境时被捕。特斯拉将会在上海设厂。美国称赞台湾为国际反恐努力捐款100万美元。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司法部门起诉一名前苹果公司华裔工程师偷窃与自动驾驶相关的商业机密，并企图逃亡到中国。在加州圣何西市的执法人员在上个礼拜六在张晓浪即将登机前往中国的时候将他逮捕。张晓浪据说他在他的小孩出生之后今年四月份到中国请陪产假，回到美国之后他对上司说他将会辞职到位于中国广州的小鹏汽车公司工作。这间公司也计划制造自动驾驶汽车的，但是在张晓浪本应该在中国休产假的时候，监控设备却拍摄到他进入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实验室，将设计蓝图和其他资料下载到自己的个人电脑上。之后他前往中国并获得小鹏公司的聘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张晓浪的律师都未有发表评论。美中科技与贸易关系日趋紧张，而特斯拉公司在星期二宣布会将它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一个工厂设在上海。自从中国在四月份宣布不会再强制汽车制造商和中国本地企业合作之后，特斯拉就成为了中国境内第一间完全由外国公司拥有的汽车制造公司。特斯拉表示工厂的建设很快就会开始，汽车的制造亦都会在两到三年内展开。公司表示最终上海的这间工厂每年会生产50万辆汽车。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二出现在上海，上海政府当日都宣布不单止欢迎新工厂，亦都欢迎工厂内的研究和发展活动。多年来中国一直寻求在先进电能车辆方面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投资。特斯拉四年前开始在中国销售汽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能车辆市场。特斯拉和其他电能汽车制造商一直都不愿意在中国开设工厂，因为中国政府要求他们同当地的中国企业分享科技，而这样做可能会使到这些中国企业成为他们未来的竞争对手。美国承认台湾这个在全球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努力中不是太过可能和默默无闻的伙伴做出的贡献。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的一个仪式上，美国官员感谢台湾在曾经被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占领地区所做的稳定和人道工作。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星期一宣布捐款100万美元用来资助在叙利亚的扫雷工作，并且捐赠20套扫雷设备，讲明伊拉克扫雷的努力。负责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美国总统库特斯·沃尔夫说，现在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有77个成员，台湾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7月10号，多位政府官员、业界人士、学者出席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商会组织的人工智能峰会，分享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前景。白宫负责科技政策的总统副助理迈克尔·克拉兹奥斯在活动上表示，总统有三个重要目标：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政府改革。他表示，政府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都会服务于这三个目标。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选举集会星期二晚间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炸死至少14个人，包括一名地方议会候选人，炸伤另外45个人。当局说爆炸发生在巴沙亚市中心，当时这名候选人正准备走上港台向他所属的世俗派人民民族党的支持者致辞。没有人立即对这个爆炸事件负责。两个星期之后，巴基斯坦将会举行全国地方议会选举。在2013年大选的时候，人民民族党是塔利班的主要攻击目标。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公司星期二称，网络黑客被发现攻击柬埔寨主要政府机构的电脑网络。据说这是中国政府协调的攻击行动，柬埔寨这个月较晚时候就会举行选举。救援人员星期一在泰国成功将困在遭洪水淹没岩洞内的12名野猪足球队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全部救出，目前获救者正在当地一间医院中进行隔离的观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新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我们在 YouTube 网站的账户名称呢刚刚改了新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各方面对川普总统提名新的一名保守派法官的反应，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印怎样避免下一次动荡事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贸易方面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一个大战略，并且正在为这个战略努力。布兰兹最近在彭博新闻网连续发表了系列文章《中国大战略军事全球化》、《中国大战略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大战略创新的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大战略西方如何反击》，去解释中国的战略以及他们努力和对西方的应对方式。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上个礼拜就专访了布兰兹，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布兰兹先生，多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今天的访问主要是有关你在彭博新闻上撰写的一个有关中国大战略的系列。你说中国正在努力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你在文章之中说，中国有全球军事野心，中国亦向全球推广自己的威权主义，并且试图颠覆海外的民主行动。同时中国亦正在创建新的国际秩序，使它更加符合中国利益。我们先来讲讲军力，中国目前的军力到底有几强？
We're used to thinking about China as a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and certainly that's where the heart of the China.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区域军事大国，而这个亦都是中国军力建设的目标。中国大力发展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希望自己可以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阻止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射自己的军力来保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或者是区域伙伴台湾等。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寻求超越亚太地区，他们在出现在北冰洋、印度洋、非洲之角、波斯湾附近，甚至扩张到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是拉丁美洲地区。很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的脚印扩张到全球，或者是通过军队的部署，或者是很远的地方来获取后勤港口基地。
这样中国为什么现在要决定将军力向全球扩张呢？
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吃得越多胃口就越好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增强之后，他们就会继续想到更多的办法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亦都越来越意识到要同美国竞争，终于有一日中国需要比目前拥有更大的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比如说在未来的冲突当中，他们希望有能力突破美国可能对中国能源供应进行的海上封堵，他们是需要有效地在印度洋以及是更远的地区行动，往落看得更远一点。或者是中国战略家说，终于有一日他们可以有能力在美国的后院，亦即是西半球投射力量，就好像美国今日在中国后院做的一样。
在你的文章之中你说，中国其实获益于美国的全球军事力量，但是中国现在不能够泰然接受。为什么中国现在急于改变现状呢？
这个其实有些讽刺。一方面，中国从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美国军队特别是美国海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全球商业的海上通道保驾护航。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中国几十年的强大以及是富裕，其实是得益于这一点。但是同时，这样的状况对中国战略家来讲，最终是不能够容忍。因为美国海军能够给你的，有一日他们亦都可以拿走。所以如果中国根本上依赖美国海军为他们提供安全，比如说在马六甲海峡，这样有一日美国海军亦都会在马六甲切断中国的商业运输，随着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中国战略家担心和美国未来的可能的冲突，所以对他们来讲，寻求在海上保留巨大的影响力亦都是很自然。
这样中国正在扩张的全球军力如何对美国利益形成威胁？
目前来看，这个威胁还是不是那么太大，毕竟中国的扩张还是比较温和。但是我就认为长远来看，有几个方面会存在着问题。首先，这个会令到美国未来在某些地区的自由航行局面复杂化。美国在这些地区现时拥有毫无阻拦的自由，从现时起到之后的几十年，如果中国可以在印度洋以及海湾地区投射巨大的海军力量的话，这些地区将会成为竞争之地。而另外，中国为了实现军事野心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美国看来是有问题。譬如中国在斯里兰卡等国家利用债务外交或者是债务陷阱，以获得更多的军事设施和后勤基地等。
你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亦有一个大战略，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点的？而且你自己亦提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谈意识形态似乎有些过时，被认为是冷战思维。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要讲这个问题呢？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elieve that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和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在这里这样讲，不单只是在于他们觉得好似美国咁样嘅民主国家本质上系对中共怀有敌意，还是系在于美国好担心中国响努力推广中国嘅政治经济模式嘅成功，并且系将佢作为替代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嘅一种模式。中国现时做嘅系推销佢哋嘅成就，呢个系中共嘅政策，系中国梦嘅理念嘅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响2017年嘅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边话，中国现时为嗰啲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嘅国家提供咗另外一种嘅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喺度破坏亚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嘅民主体制。我哋睇到中国将自己嘅腐败嘅做法推广到其他嘅地区，并且支持威权模式。我哋亦都睇到佢哋支持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系拉丁美洲嘅军政府。呢个观点基本上系基于咁样嘅想法：一个威权嘅体系对中国嚟讲，威胁要少于民主国家对中国嘅威胁，因为呢啲嘅威权国家不太可能令到中国对践踏人权、违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利的做法负责，而民主国家可能会要求他们这样做。
你讲到中国正在推广威权模式，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中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推广手段，在东南亚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有不同的方式呢？
是的，中国人是在用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政治体系当中获得影响力。在柬埔寨的这样的国家，中国只是向该处的威权政府提供军事以及是经济支持。在澳大利亚，他们倾向使用各种的方式，不理是一些的房子机构，还是华人华侨，或者是通过政治献金来获得对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影响力，让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更加友好。
在美国呢，中国是怎样获取影响力的？
在美国，中国亦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辩论进程。他们通过孔子学院，通过监视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甚至包括邀请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界人士前往中国旅行，阻止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太友好的人访问中国等手段来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校园。
我们看到中国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已经引起反应，在美国我们亦看到国会的反应，为什么美国这么担忧呢？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获得影响力的游戏。在澳大利亚、 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已经作出回应。他们的这些活动令人担忧，是因为他们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来扭曲民主辩论，他们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来扭曲公众的辩论，令到美国这样的国家减少对他们野心的抵制以及是防御程度。
你提到中国试图改变全球金融机构的秩序，为什么中国会这样做？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从这些机构中获益，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国际机构秩序更新的步伐不如中国人希望的那么快，不能够对中国的崛起作出回应。咁多年以嚟，中国基本上一直喺度等待，希望能够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当中获得更大嘅投票份额。但系因为美国国会拒绝支持呢个嘅协议，被耽误咗几年，所以我系相信中国人越嚟越觉得，如果现行嘅国际机构无法感受到佢哋嘅影响力，我哋最好创建自己嘅机构。第二，我系相信中国亦都从美国的治国之道当中学习到，如果你是某一个国际机构的领导国家，这个国际机构其实可以帮助将你的影响力扩大到几倍。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创建国际组织的兴趣有增无减，他们不单止设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还创建了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你在文章之中说，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中国设立的三大主要国际机构。中国到底希望利用一带一路达成什么目的？在我看来，你并不认为这个只是一个经济计划。
I think there'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component to it, certainly, but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经济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亦都有其他的动机。中国是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供应链，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我认为他们是亦都有地缘政治的目的，将那些在地理位置上面同中国并不是那么靠近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外围以来。咁样，佢哋会更加受到中国嘅影响力，响外交上亦都更唔容易反对中国。
呢个对美国利益同国际体系意味住啲乜嘢？
有几个方面嘅影响，美国会发现从东南亚到中东，有关影响力嘅竞争系喺度加大。我哋仲会发现，随住中国影响力嘅增加，佢哋会将呢一种嘅影响力用于其他嘅方面，比如让其他嘅国家响南中国海等问题上边，响外交上更加支持中国嘅立场。
美国有没有自己的计划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没有，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是很差。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指出我们对这个项目不喜欢的地方，而另一方面，我们亦都知道一些接受在中国贷款以及援助的国家是希望有另外一种的选择。他们理解如果经济上太过依赖中国之后的危险，但是美国和他们的伙伴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差，他们没有建立另外一个模式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建设银行，这样那些接受了中国贷款以及是发展援助的国家可以有其他选择。
但是日本好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日本是在做，但是不幸的是，日本向这些项目提供的资源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潜力以及是中国的其他项目相比是要小很多。而美国则是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边缘，和中国竞争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本来是可以做一件大事，就是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个的协定的目的就是给予那些在经济上对中国很依存的国家提供另外一种的选择。但是美国和那些的协议却是越走越远，我相信未来很多年美国是可能都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你的文章最后一部分是有关西方应该如何反击中国的，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中都将中国当成战略竞争者，这个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反击中国的第一步呢？
是的，理解问题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一步。在这一处，我们要点赞一下川普政府。同前一届政府相比，在谈到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更加能够直面地问题。虽然如此，从制定全面的竞争战略应对崛起的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有很远的路要走。这一届的政府只是制定经济手段来应对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而不是强调两国价值观的对比。在这方面，这一届的政府也是没有做得好。 我哋嘅一个重要嘅竞争优势系美国系自由嘅民主国家，而中国系压迫性嘅一党独裁统治国家。我觉得喺未来美中嘅长期竞争当中，强调咁样嘅对比非常之重要。但系我哋现时嘅总统就好似对呢个唔系咁感兴趣。
你似乎认为川普总统目前应对中国嘅战略，包括向中国征税呢个手段，并非有效，而且亦可能伤及美国嘅盟友，例如日本等。咁样乜嘢系最好嘅办法呢？
我认为指出中国嘅经济措施同行为不公平系应该噶，而且由于有啲嘅供应系同国防相关，美国担心响国防供应方面太过依赖中国，亦都系应该。所以选择性嘅降低美中经济嘅依赖系必须，但系。我哋嘅政府似乎喺度采取一种未加区分嘅战略，过分关注贸易平衡，并不能体现出我刚才所谈到嘅好多具体嘅问题。响咁样做嘅同时，亦都向美国嘅盟友系征收关税，唔单止系针对咗竞争嘅对手，亦都针对自己嘅盟友。问题系，如果美国想响经济竞争方面胜过中国，美国一定系需要自己嘅盟友同伙伴企埋自己嘅一边，但系。美国是现时做的这件事情时候进一步孤立了自己盟友和伙伴，这个很难形成经济统一战线。
军事上，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行动比较常规，次数亦更多，但是并没有阻止中国军事化南中国海，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不会放弃一寸祖宗留下的土地，他在这里画红线，美国在南中国海应该怎样做，怎样才能够阻止中国的军力扩张呢？
应该多管齐下，在中国势力还未有达到的地方画下红线，如果他们试图进入将会对他们带来损害，比如在斯卡帕勒浅滩，亦即是黄岩岛的问题上边，在这个区域周围部署更多的美军力量。另外，联合其他对中国的扩张亦都是很担忧的国家，同时提升美国的介入能力。同时，我们应该考虑采取一些非军事手段，比如是对那些参与南中国海活动的中国公司进行有选择的经济制裁，增加他们的成本，或者是采用其他的方式。
意识形态上，美国应该如何阻止中国的影响力？
我的答案是加大力度在全球推广民主。世界上民主国家越多，中国就越不可能成为那个可以依赖的好伙伴。
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专访布兰兹的专访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印关系的消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中国和印度正在边境发生武装对峙，对峙发生在中国和不丹的有争议领土之上，背后就是中印两国由来已久的一个积怨。中印这两个拥有核武的亚洲邻居怎样去避免冲突，增加互信呢？部分研究人士就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印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亚洲邻居如何避免冲突，增加互信，一些研究者给出了他们的建议。洞朗地区，亦即是印度称的克兰高原，位于印度东北部的石金邦、不丹，以及中国的交界地方。中国和不丹都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这里虽然不是印度的领土，但是它是对印度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洞朗地区相连的是一段狭窄的要道，是印度东北邦通往内地其他地区的咽喉，有鸡脖子之称。同时，不丹是印度的重要盟友。去年6月中，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不丹和印度要求中国停止这项工程。不丹声明表示，中国的行为改变了边境现况，违反了不丹和中国两国的协议。1998年，不丹和中国是两国是签署了在北中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议。印度宣布支持不丹对该个地区的主权，并且出兵至洞朗地区和中国军队对峙，期间双方曾经互掟石块。对峙持续了两个多月，到到8月28号，印度方面是发表了声明，声称双方已经迅速脱离接触，中国则是表示印度已经撤军。中国和印度有着近2000公里的边界，1962年中印曾经爆发边境战争，随后在中苏对抗的期间，印度和苏联结盟。印度90年代末以中国威胁为由进行核试验，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近年来，中印之间虽然有经济合作以及是高层互访，但是边境问题一直是 两国之间的一条刺，小规模的摩擦是经常有发生。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学者弗兰克·欧当内尔认为，中印两国的军方应该是增加接触，提高互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与古巴6月14日星期四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七次双边委员会会议。美国代表团由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约翰·克里默率领，古巴代表团则由外交部美国事务负责人卡洛斯·科西奥率领。美方重申了急需确认美国外交人员遭遇袭击的来源及确保这些袭击停止的问题。美方还重申，在可以足够安全为美方大使馆全员配置职员之前，美方将没办法在哈瓦那提供常规的签证服务。美方对有关武断关押独立记者与人权捍卫者的问题亦表达了持续的担忧。美国注意到古巴在将那些被最终裁定离开美国的古巴人遣返回国的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但亦都强调古巴需要接受更多数量的归返者。双方代表团还审议了有益于美国与古巴两国人民利益的其他领域的沟通，其中包括打击人口贩运、提升民用航空安全、执法合作、农业合作、海事安全以及搜索和救援合作、解决经过证实的星索要求、增进对于环境挑战的理解，以及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卫生与安全。这个双边委员会上次会面是在2017年9月，双方代表团同意今年夏天举行下一轮每两年一次的移民问题会谈和执法问题对话。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日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敬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